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收听我们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由张德仁老师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那之前他为我们呢讲到呢第十五讲，今天是他的第十六讲了。那他今天呢会开始为我们讲啊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一节，那里呢有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宣称，就是呢主说过呢他是好牧人。我们呢现在一起来听好牧人有什么特别。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上一回呢提到《约翰福音》第九章，在第九章当中呢，耶稣呢就医治了一个瞎子，而今天呢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呢提到耶稣是一个好牧人，提到了耶稣是好牧人呢，是为羊舍命的这样一个好牧人，而且好牧人呢也让羊群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在进到这一章之前呢，在好牧人的这个旧约背景当中呢，让人会联想到以西结书第34章。因为在以西结书第34章呢，在那里的经文的部分就呈现出来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呢他怎么样去责备那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这些领袖呢他们只顾牧养自己而不牧养神的羊。所以呢后来神就夺去了他们牧人的职分，并且呢亲自寻找牧养呢神的羊群。因此呢今天我们要进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之前呢，德仁先要和你来读一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4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说呢，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第八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第九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放牧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十一节说呢，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因此在这背景的理解里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当中的对比，以及他当中所要强调的信息啊。在一开始呢是用一个羊圈的比喻来说明，因为当时呢当这些牧羊人在放牧羊群的时候，到了晚上呢，他们就会把牧羊人就会共同的一起的互相合作的呢，把他们羊群呢就赶到一个共同的羊圈当中呢，然后牧羊人会来守候来保护这些羊。而当白天的时候呢，每位牧羊人就会在羊门的地方来呼召他们自己的羊，因为不同的牧羊人牧羊不同的羊群。可是呢这些羊妹妹呢，这些羊群他们认得他们主人的声音啊，所以他们就会呢当每一个牧羊人来到门口呼召他们的羊群的时候呢，这些羊群呢就会跟随着主人而离开那个羊圈呢。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一开始作者耶稣呢透过羊圈的比喻就指出呢这些周遭这些犹太领袖呢他们是贼跟强盗，借由这个也来凸显了耶稣好牧人的身份呢。当然在旧约犹太人的理解当中，对于好牧人的这个观念呢，就是把它当作是弥赛亚。 当然一个好的牧羊人呢，他也是会帮羊群找到有草吃的地方，所以好牧人的使命是在于让羊群吃得饱。同样呢，影射到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好牧人的使命呢，也是在于给予人丰盛的生命，而且这个丰盛的生命呢，经文告诉我们，乃是根源于好牧人他牺牲生命。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段落当中呢，提到耶稣的牺牲，也说明了耶稣不是那个对羊群漠不关心的所谓的雇工，是人雇来的。我们知道人所雇来的呢，是不会为着这些产业而牺牲生命的。因此经文呢提到几个观念，说到耶稣不是雇工，他是认识羊群的好牧人。认识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同房的意思，这个认识指的耶稣认识每一个羊群，认识到一个地步呢，是超乎你的想象的。而这认识呢，也说明了父怎么样认识子，子怎么样认识父，而父跟子呢，就是天父跟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信徒之间的这种紧密亲密的关系。而耶稣在表达了他是好牧人之后，也表达了他是羊的门之后呢，却引起了当时的犹太人宗教领袖很大的反弹。因为第十章十九节说呢，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甚至呢，从第21节也看到了第10章是连接到第9章整个瞎子呢后来得看见的故事。因为第21节说，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因此我们今天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第10章，透过耶稣呢使用在当时以牧羊为经济基础的这种社会形态当中，当时的人所很耳熟能详的这种图像呢，耶稣所要凸显出来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第10章第1节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第2节说呢，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第3节说呢，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地方呢，就是有个背景，刚才德仁所提过的，这个羊的羊圈呢，可能是一大片围起来的，共同使用的一个空间呢。而这空间呢，好在夜间的时候，可以很安全的放牧好几群的这个牲畜。而到了早上的时候呢，在第3节所说，就是呼唤羊群的时刻。这时刻是很关键的时刻啊，因为呢，每一个个别的牧人呢，就必须从羊圈当中呢，去召集属于他们自己的羊群呢。而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呢，这羊圈就会聘用一个雇员，叫做看门的，就第3节所说的一个护卫员呢，看门的。这看门这个人呢，他就会守在呢这个羊圈所要进入的一个唯一的入口里面。所以说呢，像盗贼如果要进来的话，他们就不会从这个入口进来，他们会去攀越呢这个羊圈，攀越这个围栏呢，才能够进到里面去。所以到了早上的时候呢，当牧人就来到了羊圈的入口，而这守门员守门的这人呢，这护卫员呢，他只会容许那些真正的牧人通过这个羊的门。所以这个图像呢，是相当有一个很丰富的背景在里面，这个背景是当时以牧羊为主的一个经济的基础的一个社会。当然这个图像呢，也很清楚的跟旧约的刚才在一开始所读的这以西结书第34章呢，那一整段的经文做一个连接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到第4章，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呢。第5节呢，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第6节呢，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第7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8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呢出入得草吃。第10节呢，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然这羊也可以或作人呢、这地方呢看到了耶稣，他说我是羊的门，而是羊的门所代表的是一个审判的角色。怎么说呢？刚才德人所说的那个看门的呢，那看门的是一个护卫员呢、而当到了早上的时候呢，他只会让谁进来？只会让那些真正的牧人通过这道门。因此这个地方在第九节说到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因此这个门是一个唯一的道路，也告诉我们的唯一的救赎、唯一的救恩、唯一可以得救。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没有其他方法。加尔文说唯独基督。因此呢，这地方也给一些所谓普救论的人呢一个当头棒喝啊。如果认为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救赎，有一些异端邪说，比方说，事实上耶稣也化身成为其他的神明啊。因此呢，只要我们做好事，只要相信这些其他的神明呢，在其他的宗教也是可能有隐藏的基督，也是可能呢有隐藏的救恩呢。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地方就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说到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整个环境背景，羊的门呢，羊圈里面门只有一个，唯独只有一个，没有别的。因此同样应用在得救，应用在救恩论里面呢，也是唯独耶稣基督。唯有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呢，我们才能够进到救恩的门里面，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此外这地方呢，德人在第十章的第三节特别要提，第三节提到呢，这位牧羊的人呢，这位主人他就会按着名叫自己的羊，然后把羊领出来啊。事实上这有一个近东的背景啊，因为在近东的在东方的牧人呢，到今天都还是一样，他们都会为他们的羊呢取各式各样不同的名字。因此呢，当要把羊领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牧人会认得他们，比方说他们认得这个羊叫什么名字，就会逐一的去叫他们的名字。因为这牧羊人他过去曾经看他们出生，怎么样引领他们，认识他们，爱他们，跟他们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这些羊群呢，这些羊妹妹呢，当他们听到主人在叫他们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欣然的赶快到主人那里去。当然这个认得他的名呢，帮他取名字，认识他，这个角度也看到天父的整个角色。同样我们是天父的羊，天父也会按我们的名叫我们。当然他对我们认识不是只有表面肤浅的那个名字的认识，他认识我们从母腹以来他就已经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所走过的一路上的点点滴滴，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心情起伏，他要引领你。这地方说盗贼来是要破坏，是要毁坏，盗贼来是要来破坏我们生命，来毁坏我们生命，不断的包括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前面看到行恶的，看到如果你是魔鬼的儿子的话，你的生命不断的成为那个罪的奴仆，被破坏，被毁坏。可是如果是一位真神，是一位爱你的神，他不是那样子，他是一个好牧人。包括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他要叫你的生命得得更丰盛。他不是要你陷在罪当中去沉沦，他不是要你陷在罪当中，你的品格，你的生命不断的在破裂，在破碎，在绝望，在定罪当中生活，不是的。但你看约翰福音看下来，你会看到哪一些人呢？他们跟耶稣相遇之后，他们生命得得更丰盛。你看到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本来是一个相当绝望的人，他有很不好的背景，甚至于他中午的时候才去打水，你知道中午的时候气候非常炎热，他可能在逃避一些什么。可是耶稣爱他，耶稣接纳他，耶稣告诉他真理，以至于他体会到耶稣的爱，他就信了耶稣。他的生命呢，从此他可以到城里面去见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本来是一个逃避的人生，去转向成为一个愿意见证的人生。他遇见耶稣，而他的生命也得得更丰盛。此外，你看到第九章的那个瞎子，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他的人生本来是一个黑暗的人生，他没有办法看到外界彩色的世界， 然而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打开，黑白的变成了彩色的，他可以看见了，以至于他愿意走出不只是他视力方面的黑暗，他生命也要从那个律法、从黑暗、从定罪、从控告当中走出来。即便宗教领袖压迫他，如果你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要被赶出会堂，就要脱离一切的人伦的关系，被排挤。可是为什么呢？可是他甘愿。为什么？因为他在基督的里面，他经验到了生命的丰盛。之后第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地方呢，也把基督将来要受死这样的意义呢，就诠释在这个好牧人里面，而且也把好牧人跟雇工呢，做一个很明显的区隔。第十二节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捉住羊，赶散了羊群。十三节说，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怎么样？我认识我的羊。当然提过，那个认识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那个认识不只是认识你的名字，那个认识是认识你生命的全部，那个认识是认识你生命的深度，那个认识是认识你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那好牧人他认识你，而我的羊也认识我。这地方有一个回应是，你我的羊认识我。弟兄姐妹，你是否 knowing God？ 你是否认识神呢？正像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他怎么样认识神的路上一路的成长。而你的生命，你对于认识神的这样的信仰的呈现，你是否也不断的在进深当中呢？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每天来查考上帝的话语，也来回应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好牧人认识我，而我也认识他。十五节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舍命呢，又再一次提到基督将来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代赎。第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当然之前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提过呢，极有可能呢，整个有学者去做研究，有可能呢，约翰福音的神学主题是宣教，是传福音。因为包括约翰福音，你看下来到第四章是跟撒玛利亚妇人，然后之后又是跟大臣的儿子，是跟一个外邦人，也告诉我们耶稣好像当他在第四章差遣门徒的时候，似乎也隐约看到整个宣教的脉络是要走向外邦，是整个世界的宣教。因此第十六节呢，我另外有羊，如果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就是外邦人。当然有很多很好玩的议题啊，像我过去呢问我父亲，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位牧师啊，我就问我父亲说，爸爸，到底这个宇宙有没有外星人？我记得我父亲呢就是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告诉我说，可能有啊，因为呢十章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这个圈子的是地球。当然这是一种呢想象的一种经文的解释啊。如果从约翰福音的整个脉络看来，这我另外有羊呢，指的就是外邦人，指的是宣教的这个层面呢，不是这个圈里，这个圈不是指的地球，而是指的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圈圈里面，犹太人这个环境里面，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包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不是只有单单爱犹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地方呢，第十章包括第十一节的舍命，包括呢第十五节的舍命，这个舍命呢也很强烈的让我们约翰福音的读者呢就会联想到刚才德人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在第十七节提到呢，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这地方也提到耶稣怎么样受死，怎么样复活。第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当中也看到耶稣他那个主动的爱，他不只是顺服神，而且在顺服的里面，他所表现的顺服是一种主动的爱，他主动对世人的爱，他主动甘愿舍命。圣经说到呢，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生死的权柄都在神那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十九节呢，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啊，因为耶稣呢说他是羊的门，当然羊的门在当时旧约背景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信息，是一个相当革命性的很新的观念。可是我是好牧人呢，这个角度在旧约背景当中是有被呈现出来的，就是德人在之前所读的在以西结书的第34章。而犹太人因为这些信息呢，就又起了纷争了。在第十章之后，整个纷争越来越朝一个巅峰去迈进啊。第二十节呢，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开了呢？因此这地方又带进一个伏笔，一个反讽，鬼能够叫瞎子的眼开了吗？这个开放性的一个反诘的语气呢，也让读者来做一个思考。不，他不是鬼附的。不，他不是之前所说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不，他乃是在第九章最后第35节到第41节所说的那个自我的诠释，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这个瞎子他所表达的这种身份的认定去拜耶稣。为什么要拜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呢，耶稣他自诩为是一个好牧人，而他的牧养呢，也要带给羊群很多的福气啊。第九节到第十节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呢，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然我有提到呢，第九节这地方呢，提到是耶稣基督是呢唯一的救赎。当你配合整段在好牧人这样的背景当中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羊群可以得到哪些福气呢？当然第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必然得救，就是那个救恩了。当羊群在周围当中有威胁有危险的时候，牧人就会去救他。同样当你我是在罪的当中被失落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耶稣的里面，在这失落当中呢，被神所拯救。因此这个门呢，并不指的是一个审判的门，它也指的是一个救恩的门。因此呢，这羊群所领受的第一个福气呢，当然指的就是救恩了。那第二个福气呢，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呢，所出入得草吃。这地方有一个很清楚的图像，是一个保障，一个保护跟一个喂养啊。羊群都在牧者的看顾之下，而牧者呢也会提供羊群所需要的食物，并且呢喂养它，让它可以很健康成长。因此这地方也有一些解经学者要我们留意的，这地方你要得到这份保障，乃是你要去亲近那个牧羊人。因此从羊的角度，如果羊是影射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去亲近神，跟神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怎么样亲近神呢？透过每天的读经，透过祷告，包括我们在第八章当中呢所提到的那个真的门徒，在第八章的地方，在第31节提到真的门徒呢是一个常常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当然有提到那个常常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那个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那个观念是一个表达跟神的话语有很亲密的关系。你跟神的话语的关系如何呢？是疏远的还是亲密的？因此第二个赐给羊群的福气是出入得草吃。神会供应我们，那供应不只是一种物质上面身体上面的供应，也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供应。而羊所能做的就是紧紧的顺服神，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跟随那位牧者，紧紧的顺服那牧者所说的话。在第十节呢，提到第三个就是羊群可以领受的福气是更全面性的。 就是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这得生命呢，而且得的更丰盛呢，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这是指着天国那种永恒丰富的这种圣经的图像。而这样的生命呢，也曾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短暂的出现过，就是曾经在伊甸园当中出现过。然而将来呢，当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样的一次就是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要完全实现的一天。而当我们今天信耶稣进到救恩的门里面，我们就在一天一天的在预尝这个天国的滋味。我们会尝到平安，会尝到喜乐，会尝到丰富，会尝到保护，会尝到供应。可是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些亏欠跟缺乏，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当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一切就要完全的实现了。最后呢，德仁讲到说，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看到最后的结局呢，可以说是当耶稣这样的表达之后，他又再度的引起了纷争。因此当我们越靠近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种纷争会越发的尖锐，甚至于这些人呢，他们把耶稣的教导当作是这个魔鬼附身呢。这群人呢，当光照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们选择对于光呢闭上眼睛，他们拒绝对光有任何的回应。而这也给你我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启发。德仁上一回也提过，当我们遇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我们是像这群人一样觉得莫衷一是，觉得是鬼附的，觉得不是很重要，觉得诶，他的话是真的吗？还是真的愿意在神的话语当中选择跟神的话语住在一起？什么叫住在一起呢？在英文有一个叫做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在美国有个运动是，每当我在做任何事情要回应的时候，我想一想，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当人辱骂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反应呢？当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回应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一个思考的时候，或许这个就是活在神话语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了。好啦，今晚两刻钟呢很快又到了尾声了。这地方呢德仁也要来说，我要送给你呢读经表还有福音书的研读纲要。读经表还有福音书的研读纲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读经表跟福音书研读纲要的呢，也欢迎你来信跟张德仁索取这福音书研读纲要以及呢读经表。以及呢最后的人也要说，如果你在阅读福音约翰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不了解的地方，或是听过的人分享觉得好像我有另外的看法，这样的人呢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给德仁，然后来分享你的问题，分享你的见解，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来激励。
对，欢迎来信呢给张老师。那么他对约翰福音有非常深入的认识，在这里呢也鼓励你来信呢索取约翰福音的笔记啊。这个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愿主祝福你，他是你的好牧人。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期待。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